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邵印，演播成风。第八章，宛郡刺杀事件始末。士兵们将刺客押回了宛城的同时，我和求和也随士兵一同前往了宛城。宛城郡守名叫关良，关良见到我们，对边上的士兵说：先把刺客押入牢房，再找人为曹公子准备住处押金。边上的士兵说：大人，此次20多名刺客是曹公子一人给制服的。关良听后很是惊讶，对我说：曹恒弟弟年少英雄。我说：关大人夸奖了，我在舒国习过武，仅是今日碰巧用上。关良说：当朝兵部尚书曹阁大人是我干爹，你长期在舒国可能不知此事，因此你管我叫关大哥便是。等我审完此次行凶者，我上奏陪你们一起去东京。我听后有些为难地说：关大哥在宛城一定还有要事缠身，怎么敢麻烦关大哥呢？不如我在此多待几日，等此次刺杀案件了结，我再上路。关大哥也可安心。关良说：你说的也对，那就如你所说，我先去审案子。我听后拦住关良说：那我可否一同陪审？我也想看看这次刺杀是瞄准我，还是恰巧被我所撞到而已。关良说：既然曹恒弟弟都这样说了，那就依你，明日我主审，你旁听。晚上我听到有人在敲门，我打开房门一看，是求和。我问道：怎么了？求和说：先让我进屋。进屋后他说：咱们此次留在这里是否会有些凶多吉少？我说：此话怎讲？他说：这帮刺客万一是王静所派的怎么办？我说：是他派的，咱们也没有危险。求和说：那万一关良知道你不是曹阁之子怎么办？我说：在这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，舒国都没几人见过我，更何况现在身处秦国，被他发现我只要不认就好，但重点曹阁是否会认我。秋和说：太子说了，曹阁不会失信，让我们放心。我说：如果这些人是王静所派，我有一事不明。秋和说：什么事不明白？我说：王静派人去舒国，想让我去秦国，我现在路线正是前往秦国都城东京的路线，他没有理由让人来刺杀我，他只要按兵不动，等我到了东京，不就是自投罗网了吗？求和说：会不会是他想提早杀你，怕你到东京将事件原委说出，因而想灭口而已？我说：有这个可能，那我到了东京看看秦国的皇帝如何，若是可以的话，我再将事件原委说出。求和说：听说秦国皇帝对百姓不错，但打仗和玩弄政治极其阴狠，咱们到时还是多看看吧。我点了点头。到了第二日，我和求和来到审问犯人的公堂。关良说：曹恒弟弟这边坐，谢谢关大哥。随后几个主犯被押了上来。边上的捕头说：关大人，昨天我们连夜审问，用尽酷刑，但他们也不知雇佣者为何人。关良听后说：那雇佣者如何与他们联系？捕头说：与他们联系的是一个蒙面的年轻男子，刺杀对象也没有说明，只是让我们将旅店中的旅客伙计全部杀光。关良说：曹恒弟弟，你们当日入住旅店的事可有别人知道？我说：昨日入住是临时决定。求和说：恐怕是我们刚进行国就已经被人盯上了吧。关良对边上的副将说：快去查查这几日出入宛郡的空中堡垒，尤其是在曹恒弟弟后面的，逐个排查。过了一个时辰之后，副将来报：关大人，我们排查后发现确实有一个堡垒，主人已被我们扣押。关良说：那人正在何处？副将说：正在押送这里的路上。关良对着我说：看来此案很快便可以了结了。很快，士兵们押上来一个满头白发、面容沧桑的老人。关良对着老人问道：你可认识边上的这位公子？老人颤颤悠悠地看着我，然后对关良说：大人， 老奴不认识这位公子，老奴不知道犯了什么错，还请大人饶恕。官良说，你既然不认识这位公子，为何你的空中堡垒从九里开始，经过江城到达宛夷路上，都在我曹恒弟弟的空中堡垒后尾随？老人家连忙磕着头，哭泣无奈地说道，老奴早年做生意，有些家财买的这个空中堡垒，现在老奴生意不好，因而只能将此空中堡垒出租。当日老奴在舒国的旅店休息，一蒙着面纱的年轻男子找老奴，他想要租老奴的空中堡垒。老奴问他为什么要蒙着面纱，他说他体弱多病，怕染了风寒。老奴说前往何处，他说是邢国，我们在九里停了段时间之后，他就让老奴一直跟着一架空中堡垒。老奴看出跟着的那架空中堡垒是军用的，但他给的钱多，老奴也就没多问。到了前日，他说有事出去了，老奴便没有再看到他。老奴本准备在此休息几日，顺便等他，若他还不回来，老奴就离开了。没想到他没等来，等到一群士兵来抓老奴，还说老奴要刺杀这位公子。官良对边上的副将说，他们进入宛郡时登记的是几人？副将说，正是这位老伯所言，确实是两个人，一个是这位老伯，另一个是位年轻人。然后官良对副将说，你去把负责过关查验的士兵找来。不一会儿，副手慌忙赶了回来，对官良说，大人，那负责查验关卡的三名士兵死了。官良对着老人说，你们入关时那人应该把面纱揭开了，你是否见过他的长相？老人说，大人，老奴从未见过那年轻人长相，过关查验的时候他在老奴前面，只有那几个士兵看到了他的长相。之后老人一直摇着头继续说，老奴真没看见他的长相。官良对副手说，你先将此人关起来。副手走后，我对官良说，关大哥，你是如何来看士兵被杀一事的？官良说，我看雇凶者一定是邢国或舒国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从舒国到邢国就开始藏着掖着，还害怕自己的相貌被人发现，看来不是杀手，而是直接的买凶者。我说，万一只是中间人怕泄露自己而已呢？官良说，不会，若是中间人不会如此行事，他戴着面纱，因为他的身份极易被人发现。我说，那关大哥，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官良说，现在的突破口只有那个老头了，事关重大，我们先派人去找义父报告你的事情。副将说，大人，还有一事，行刺的凶手中有两人武功尽失，属下不知是因为什么造成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。